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5月13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强推数字人民币，是福还是祸？
强力推行人民币数字化，和这个当年啊强力推行上海自贸区，应该说如出一辙。这个呢，应该是习近平个人的一个豪赌，最终呢可能会沦为一个笑柄。
中国鼓吹东升西降，一篇形容中国是纸龙的美国文章触怒中国官媒。中共刀拔子暗讽印度，自诩威权管制的优越性。
绝非只是惹恼了深深陷于新冠漩涡的印度，整个文明的社会，以普世价值有基本人性的社会，都会对此极度的反感。他们也由此而认识了在中国国家强力机关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关巴以冲突的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哈马斯和以色列安全部队之间的冲突星期三5月12号升级，加沙地带和耶路撒冷至少有40人已经被打死。以色列星期三早上对加沙地带实施了新一轮空袭，星期二的一轮空袭摧毁了一栋没有哈马斯的一些办公室的多层住宅楼。以色列军队说，空袭打击的目标是火箭弹发射点、情报办公室，还有哈马斯高级官员们的住宅。加沙卫生部说，以色列的空袭打死了35人，包括10名儿童，有200多人受伤。与此同时，哈马斯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发射的火箭弹打死了5名以色列人。这是自2014年加沙战争以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和以色列部队之间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冲突的起因是巴勒斯坦人越来越不满以色列扩大对耶路撒冷的控制，以及犹太定居者们企图占据阿拉伯人控制的地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防部把小米公司从黑名单中拿掉了，有分析认为美国拜登政府仍然会继续上届政府的某一些禁令。
中国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美国国防部达成协议，后者同意将小米公司从政府黑名单上拿掉。路透社星期三5月12日报道，一份法庭文件称，双方将同意解决正在进行的诉讼，不再有任何争议。彭博社报道，根据星期二5月11日提交给美国法院的一份文件，美国国防部现在已经同意撤销这一认定的最终命令将是适当的。分析认为，这份文件表明，小米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持续时间短暂且有争议的官司将就此结束，并将为美国投资人今后投资这家中国的智能手机制造商扫清道路。今年1月14日，美国国防部根据时任总统特朗普的行政令，将小米等9家中国公司认定为跟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企业，并将其列入限制美国投资的名单。对小米的投资禁令原定于2021年3月15日生效，根据相关规定，禁止投资与外国军方有关联企业的禁令于这家企业被指定的60天后生效。小米公司立即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称美国政府的做法非法和违宪，并否认与中国军方有任何联系。 拜登新政府上台后，一名联邦法官三月暂时阻止了黑名单的执行，理由是美国政府将黑名单纳入禁令的过程存在严重缺陷。小米公司被美国国防部从黑名单上拿掉的消息传出后，路透社报道，小米公司发言人表示，公司正在密切关注最新进展，但是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随着这一决定的消息传开，小米公司在香港的股价飙升了 6% 以上。由于正常工作时间已过，媒体记者无法立即联系到国防部官员置评。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0年3月3日，总部在北京。小米公司除生产智能手机之外，它的产品还包括机器人吸尘器、电动自行车和手环手表等可穿戴设备。小米公司于2018年在香港上市。分析人士认为，在美中两国从贸易到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上明显分歧持续的情况下，小米公司与美国国防部达成的这项协议是罕见的。分析人士同时指出，尽管美国将小米从黑名单中拿掉，这并不意味着拜登政府会逆转上届政府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所有禁令。本星期，拜登政府延长了2019年的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公司使用华为等公司制造的电信设备，并指责这些设备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正在加紧推动两党立法，以对抗中国，增强美国在技术和关键制造领域的竞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不了解小米公司可能与美国达成了任何协议，不过他表示希望美国纠正上一届政府的错误，为中国企业正常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和加强改进平台经济监管。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全面推出数字人民币的目标。中国官方周一报道说，不久前麻烦不断的阿里巴巴的子公司蚂蚁集团正在成为首批与中国的数字货币试验合作的主要民营企业之一。那么中国互联网金融监管跟人民币数字化将会带来哪一些影响呢？习近平强推数字人民币究竟是福还是祸？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马里兰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了解最新的情况。
李恒清，最近围绕着中国互联网金融监管和数字化人民币的这个消息层出不穷，似乎是混沌不清。那么蚂蚁集团呢，成为首批与中国的数字货币试验合作的主要民营企业伙伴，有什么背景吗？
是这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去年的年底之前啊，这个蚂蚁集团呢准备上市，结果会突然的被叫停了。这件事情对整个的阿里巴巴体系，应该说呢打击很大。所以最近呢，应该是在监管部门的这个强力的推动下，现在阿里巴巴这个系统呢，应该是全面的与中国的监管部门合作，或者是说把他的这套数字化的这种移动交易这套系统呢，完全交给了中央银行。阿里巴巴集团呢，现在的这个每月的活跃的用户，在线的这种交易用户呢，应该是接近了10亿，或者是超过10亿的这个量级。所以呢，这个呢，他现在的合作呢，实际上你也可以说是一个被动的，但是呢，这个他的合作确实是会对中国的人民币的数字化呢，会起到一定的影响。
那么现在呢，在国际金融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呢，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推出数字化货币啊，这是为什么呢？
应该说呢，美国、英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他们对区块链和这种加密的这种货币，就像比特币， 这样呢一直是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警觉。我记得呢，原来啊，联储的主席，两届前的这个联储的主席叫 Bernanke， 他那个时候呢就对这加密货币这个体系呢做了很多的评估和研究。所以呢，发达的国家哈，它目前来说，它有非常完整的个人公司的这种信用体系，它通过信用卡支付系统和这个结算系统啊，它是非常的完备的，可以完全达到呢这个高速的这种有效的这种服务，而且是非常的安全。同时呢，个人的隐私哈和支付自由呢，一直呢应该说是西方的民主社会的一个基石。正是因为基于这些条件吧，应该说首先呢就是西方社会呢它目前来说还没有这种强烈的有这种要推行这个数字货币的这种要求这种愿望。另外一个呢应该说呢个人隐私和支取自由自由支取吧，这两个问题呢始终呢没有完全得到解决。所以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呢一直没有通过主权的方式主权货币啊一直没有往前推进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他这么着急要尽快推出数字人民币呢？人民币数字化是水到渠成还是政府强制推行的结果呢？
这一点哈就要说来话长了。因为现在呢中国的经济哈大家呢说法呢都完全不同。一方面呢是从中国的报道，现在呢中国的经济呢是非常的亮丽，像现在呢这个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媒体啊一直在强化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呢中国的 GDP 在第一个季度啊同比增长了 18.3%， 而且呢主要的经济指标呢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所以呢这一点呢确实给我们大家的一个非常震惊的一个信号啊，就是说中国经济简直是就是一下就是膨胀起来了。但是呢实际上的数字是什么呢？实际上呢这个 18.3% 这个数字呢我们不去质疑它的这个真实性哈。但是呢你要想到2020年几乎第一个季度呢正好是在武汉地区呢开始大面积的爆发这个新冠病毒。所以中国呢实际上是经济是处于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经济活动几乎是停止了。所以现在呢你对第一季度相对于那个停滞的状态呢你增长了 18.3%。实际上呢这里头呢就有很多的可商榷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呢这个 GDP 呢实际上要如果是环比，就是说这个一季度 ,2021 年的一季度对2020年的四季度环比增长了多少呢？是6%。0.6%。这个呢就可以看到了，虽然还是正的，还是正的，是增长了，但是增长的速度呢是非常有限的，6%。那同时呢这两年啊如果现在跟2019-2020这两年加在一起增长率是多少呢？5%。实际上还是低于这个新冠病毒爆发之前的 GDP 的增长。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指标呢是说呢这个投资在这个制造业上的投资这一块呢也是同样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都在讲啊是第一个季度呢这个投资增长了相对年化的是增长了 29.8%, 但是两年下来的平均增长率是多少呢？是 2%。大家看到几乎是非微乎其微。另外呢这个自营企业的这个投资这一块呢年化的哈增长的是 26%, 但是两年平均值呢是 1.7%。 这样的看下来啊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啊恢复起来实际上是非常乏力的，并不像官方说的那样。而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一季度呢 18.3, 那二季度会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低，而且2022年比2021年要低。另外一个方面呢，一带一路呢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全面受阻，然后呢现在中国的这个债务危机哈，政府债公司债债务危机呢应该说这个灰犀牛是越来越大，随时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再加上这个外交，这些年我们都看到了外交的失败哈，使得中国外贸形势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似乎只有内循环一条路，而且呢问题呢非常的多。所以正是因为哈这前头这些分析，这些呢应该说有很多的压力，这些压力呢 就使得习近平呢现在呢特别的希望能够强力的去推行一个数字的人民币。那数字人民币呢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哈，这个加密货币比如像比特币一样，它是那个去中心化的，但是数字人民币不是去中心化的，而是一个更加强化中心化的一个支付监管的体系。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啊，要实现这个数字化人民币需要几个条件。一，支付平台。第二，结算体系。第三，一个民众支付的这种习惯。你比如原来大家一直在用这个现金，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年，尤其是五年之内，这个中国老百姓现在越来越习惯于用微信支付或者是支付宝支付这样的这个移动支付。所以这一块呢已经被阿里巴巴和腾讯呢把它培训起来了。所以这一块呢，这前三项目前来说已经具有了这种从软件到硬件到这个人民的这个使用习惯已经基本上已经有了。但是呢还需要两个，一个是风险管控，还一个呢是问题疏解的办法。第五个呢就是对数字化货币的信心。目前来说数字化货币这一块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老百姓对它的信心。所以现在呢对于这个中国政府来说，直接从腾讯和阿里巴巴手中啊直接接管了支付和结算体系，拿走了他们与超过20年积累下来的这个支付历史数据，再加上政府的强制力来推出货币人民币啊，看着呢是应该是一个可行的一套系统。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还必须得回过头来看这一切的这个选择突破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数字化这一块啊，它实际上习近平有一个非常所谓的下一个大棋，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目的。他希望呢能够有所突破，那就是建立一个人民币国际结算的这种系统，用它来规避现在有的那个以美元为主体的这个国际结算系统，防范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这个制裁，比如前一段时间这个对这个外贸的这个制裁啊，对这个官员的这种惩罚性制裁啊，它要规避这些东西。另外一个呢，他通过这个数字化人民币啊，他希望人民币国际化，彻底变成一个国际货币，然后改变现在的这个世界秩序，强化中国在国际贸易当中的这个话语权。第三一个方面，他可以严密的加强对人民币的交易和流向的监管，这样一出呢以后就可以防止出现银行挤兑的这种金融危机，更可以控制住外汇的抽逃，官员的受贿。应该说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监管之下，甚至可以监管到每一个人的私生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对于目前来说习近平的这个对他的这个政权的稳定，应该说是他的最大的一个希望。
那么就是说习近平要推人民币数字化，他的阻力是什么？那么现在是否在抢占，刚才你也提到是否在抢占美中金融货币流通市场的这个制高点，对美元体系它会产生哪些影响？国际上对这个中国的人民币数字化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应该说哈，这个国际贸易上取代美元这点呢，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在取代美元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呢，应该说是还是道路还是很长的。美国和他的盟友哈，在已经既定的这个国际秩序上来说呢，如果要让这个人民币呢变成一个垄断性的这种货币呢，应该说不是那么容易的。应该我们可以看到呢，美元和英镑的竞争过程当中呢，它的历史呢是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哈，就是这个财富和这个消费透明化，这一点我们大家必须明确，它是违反人的本性的。这个大家不愿意啊，这个把你自己的所有的，你不愿意变成一个透明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呢是人性，人性使然。那中国人呢更是不愿意露富。那有钱的人哈和权贵，这个只在中国啊，他们应该是推动人民币数字化的一个最大的阻力。另外一个呢，如果要人民币数字化了以后呢，投资和金融领域呢将不再有这种创造性了。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这个马云啊、马化腾啊，现在呢都已经就是缴械投降了，应该这么说。那还谁还以后还敢再进行科技发展呢、这种创新啊，在这方面进行投资呢？谁都不愿意去做了。 另外一个呢，在真正在人民币呢在走出国门的时候，你会看到哈，现在来说呢，与这个俄罗斯和这个伊朗等等的这几个国家呢，它呢天然气交易哈，我们现在说它原来呢是用美元，现在呢有可能会呢把它变成一个这个美元的一个替代，把人民币啊数字化了以后变成一个美元替代的这么一个交易形式。但实际上哈，俄罗斯和这个伊朗啊，他们虽然非常痛恨美元，也痛恨美国，天天在骂，但是呢从因为他们长期受到西方社会的这个制裁，他们现在非常需要美元，他们需要美元以后参加国际上的采购，他们有大量的东西现在没有美元去采购，所以呢他们并不真正希望有用人民币来进行这种交易。所以这一块呢在客观上也使得人民币呢非常不容易走出国门。最后一项呢就是一带一路这些项目，你是用投资呢是人民币的，然后你希望结算呢以后也都用人民币的，这是中国政府的一厢情愿，但是呢很有可能会最后变成一个什么，就是用人民币的这种卖方的这种贷款来支撑人民币走出海外。但最后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大家很快就会看到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变成了一堆的坏账，就像前一段时间前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国黑山共和国的10亿美金一带一路项目最后搁浅了，这个项目呢还没有完工，结果呢现在贷款到期了，这个国家根本这个财力没有办法支付，那这些钱最后怎么办，估计最后还是中国老百姓买单。由此可见啊，强力推行人民币这个数字化和这个当年啊强力推行上海自贸区应该说如出一辙，这个呢应该是习近平个人的一个豪赌，最终呢可能会沦为一个笑柄。
习近平强推数字人民币是福还是祸，也就是说他的利弊如何，能简单的用两句话说说吗？
好，应该说人民币这个数字化呢可能是一个发展方向，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哈，它也要天时地利人和。目前来说呢，这个人民币数字化呢，我个人认为呢它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不是它现在呢目前还没有完成这个准备阶段，但是呢现在中国政府呢非常希望能够有哪些地方能够有亮点，能够有突破，所以正是基于这方面的压力，所以才强力推出了人民币的这个数字人民币，所以它的未来呢是福是祸现在应该是还看不出来，而且我的感觉个人感觉呢应该是这个危险大于这个收获。
好的，谢谢你李恒清。
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是一条在科技和军事实力上外强中干的纸龙，还是促进全球经济发展造福千万的和平之龙呢？在中国鼓吹东升西降，西方纠结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之际，美国的大西洋杂志有一篇把中国形容为纸龙这样的文章，触动了中国舆论的神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美国大西洋杂志上星期在网站上刊登了资深媒体人大卫·弗拉姆的评论文章，题目是中国是一条纸龙。文章一出，中国媒体纷纷表示不满。政治评论家弗拉姆曾经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演讲撰稿人，是邪恶轴心这一用语的首创者。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说，中国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都被严重夸大。在中国官方媒体看来，弗拉姆以所谓的纸龙做噱头，贬低了中国的形象。中国新闻网在一篇署名评论文章中说，在涉华问题上，西方媒体在威胁论和纸龙论之间来回摇摆，仿佛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过稍加梳理不能发现，中国媒体的反应似乎是误解 或是刻意回避了弗拉姆这次撰文所表达的用意。弗拉姆在一次电话采访中强调，扩大中国各方面实力的倾向不仅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中存在，在美国的政治圈中也被一些美国政客利用。他说，这种认知下产生的政策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弗拉姆对美国之音说，
我一直担心拜登政府趋于保护主义政策的倾向，拜登政府拿中国的挑战来证明这样的政策，但这些保护主义政策损害了美国。在中国威胁这个问题上，我要明确说明的是，中国政府不是一个好的行为者，他的意图不良。但是对于中国政府中的统治者如何将其不良意图化为行动的能力，我们有可能高估了他。而在我们美国的政治辩论中，一些政客夸大了中国的力量，促使美国做一些对美国不利的事，比如脱离国际贸易，对政府采购采取保护主义态度，以及在国防上花费过多。
We are in danger of overestimating China's power.
弗拉姆所说的保护主义政策之一，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一月上任伊始签署的买美国货的行政命令。这项行政令对美国政府采购行为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增加对美国制产品的采购，寄望提升美国国内的制造业。不过弗拉姆也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以为中国的实力不可一世，这也是一种误区。
It's true, I dissented.China is not as powerful as Chinese hyper-nationalists.
中国没有中国极端民族主义者所说的那么强大，大国往往会误读对方的意图而陷入冲突，所以我们都需要时刻保持冷静。这意味着领导人说话的方式要有克制，这意味着要避免像中国飞机飞越台湾这样的挑衅活动。
环球时报英文版5月5号发表署名文章回应，称美国的精英群体缺乏对中国的客观认识，说中国军队的本质是防御，在灾难和危机前冲在第一线。环球时报的文章说，当大西洋杂志文章作者声称中国是指龙时，弗拉姆和他代表的一些美国精英误解了中国的发展意图。环球时报说，中国从不想追求霸权或者威胁美国，但是华盛顿失去了信心，尤其是现在，当美国走上相对衰落的道路时，他拒绝承认现实。中国媒体炮轰的对象除了大卫·弗拉姆以外，还将矛头指向了美国塔夫斯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弗拉姆指龙的文章论据主要来自于贝克利在2018年出版的一本书，书名是《无可匹敌：为什么美国仍将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中新网评说，中国威胁论和指龙论同时存在，说明美国已经没有了遏制中国实力提升的底气，需要媒体给美国政府找心理安慰。无可匹敌一书作者贝克利对美国之音说，他仍然相信他在三年前出版的这本书的结论。他说，虽然中国的 GDP 有超越美国之势，但毕竟人口基数大，国家在各项任务上烧钱太多。贝克利说，在个别领域，一些地区力量平衡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转移，但是总体的力量平衡仍然非常有利于美国。在军事上，贝克利说，中国需要分心的地方太多，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直接对抗，中国未必能够集中足够的军事资源应对美国的军力。他说，
但从军事方面说，中国其实处于一个非常险恶的地区，周围有19-20多个国家，所以他不能把全部的军队都投入到美国的战争中去，他必须应对印度，必须密切关注越南，必须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巡逻，还有台湾海峡的可能情况，还必须为朝鲜可能出现的意外事件做好准备，比如政权崩溃要如何应对。他必须密切关注俄罗斯，尽管俄罗斯是盟国，但他们仍必须互相提防，所以中国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美国非常幸运，因为它的领土非常安全，邻国只有墨西哥和加拿大， 还有两个大洋，所以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海外的军事资源上。
除了外患，中国还有内忧。贝克利的核心论点之一是，专制不是一个省钱的制度。他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有点力不从心，仅仅是国防任务的经费，甚至仅仅是国内安保方面，中国必须在人民武警上花费巨资，甚至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做好执行国内安全任务的准备。正如你在2008年西藏和2009年新疆看到的那样。
在科技方面，中国近年来希望抓住新兴产业带来的机遇，在 5G 通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方面取得压倒西方国家的优势。贝克利认为，美国和盟友仍然掌握广义上的科技实力和优势。他说，
如果你看看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基础层面的广泛统计数据，比如 AI 公司的数量、顶级专家的人数，或者仅仅是市场份额，那么多驱动人工智能的软件和硬件都是谁制造的，你就会发现驱动人工智能的是美国。美国有相当可观的领先优势。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扩大范围看看与美国结盟的国家，日本和荷兰是美国以外唯一能够生产高端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国家，这确实让中国处境艰难，因为美国可以向盟国施压，不让中国获得这项技术。再者，台湾的台积电，美国对其同样也有影响力，所以我认为，即使在这些所谓的变革型产业的大部分方面，美国和盟友的领先地位仍然保持得相当不错。
贝克利坦言，他从上一本书出版以来，中国军事和科技实力在一些方面的确得以加强。
第一，中国确实加强了海军建设，特别是针对台湾的军备力量。而就在过去的四五个月里，中国在台海持续了自1995年到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最具挑衅性的武力展示。中国在制定技术标准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中国推动了数字丝绸之路的发展，在运行 5G 网络方面铺设了大量的光缆和硬件，而 5G 网络显然正在起飞。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我当年不那么关心的问题。
从目前的美国政府的论调来看，只容论并不是美国领导人对中国挑战的主流看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末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中国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对外愈加咄咄逼人，正在对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他说，美国对华政策目的并不是阻吓或打压中国的发展，而是为了维护这一国际秩序。纸龙显然是对纸老虎一词的模仿和替换。毛泽东在1946年用纸老虎来形容国民政府的反动势力，又在1958年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发表文章，用纸老虎形容帝国主义等势力。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说，大西洋月刊的作者在嘲笑中国只会山寨的时候，竟然好意思山寨中国人独创的标签哄美国公众。不过这并不是西方媒体第一次用纸龙来形容中国。纽约时报在1964年10月18号发表题为《共产中国是一条纸龙》的文章，回应中国当年成功试验第一颗原子弹。文章说，中国虽然拥有了核能力，但也只具备地区势力，不是一个世界强国。2012年，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迈克尔·奥斯林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题为《解放军是不是一条纸龙》，称中国军队虽然有许多弱点，但美军在亚太地区减少军事存在，将导致中国对邻国施加更多压力。 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失控，确诊染病人数突破了2200万了，有超过24万人死亡，每天新增确诊者人数占全球的2/3。正当印度当局对疫情束手无策之际，中国官方社交媒体日前刊载了涉嫌讽刺印度的新闻合成图片，引起了舆论强烈的反弹。事件除了使民族主义暴露无遗之外，也给中印关系再度蒙上了阴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引起争议的合成图片中，左边是中国长征八号运载火箭点火瞬间，右边是印度火化新冠病毒死者遗体。图片以中国点火对印度点火为主题，配上印度单日新增确诊超过40万例的小标题。最新数据显示，印度的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每天有数十万起新增确诊病例。有分析认为，人口庞大的印度除了面对疫情进一步扩散之外，还存在病毒变种的危险，因此短期内要把疫情控制住难度很大。再加上印度本身的医疗卫生条件薄弱，更是难上加难。这张合成图片本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法委新闻网站官方微博中国长安网发布后，被网民解读为中国官媒是希望带出这样一个讯息：中国疫情受控，有余力发射火箭，而印度抗疫不力，导致大批民众死亡。反对者认为，印度疫情白热化之际，中国官媒刊登这样的图片极为不恰当。有人更以冷血无情、毫无人性来形容。另外，中国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中国警方在线等官方账号也上载了一张把武汉霍神山医院与印度火化议题拼在一起的合成图片，并以印度德里把狗用火葬场改为人用作为说明。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长安网等官方微博的处理手法使人费解，因为去年武汉等地爆发的疫情仍令人记忆犹新，很多中国人也走过那个痛苦的阶段，很多尸体在医院无人收拾。中国长安网被视为全国政法纵置系统重要网络宣传阵地、信息发布渠道和舆论引导平台，据称拥有超过1500万关注者。
在中国，政法委是刀把子，中央军委是枪杆子吧，宣传部是笔杆子。这个刀把子实际上是对内控制最为主要的一个系统，就我们面对的什么公安、国安、司法、监狱部门，然后呢，检察院、法院这些统归政法委管辖，控制这个国家最严格的都是这个体系的。那么他们的最高部门的思维模式是非常非常的冷血而粗暴的，价值观是颠倒的，没有任何人性和基本的道德廉耻的。他的这种价值观之下的话，他在对于对内统治上，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除了合成图片引起争议，中共政法委认证账号也在网站上发视频批评印度，说中国向印度无偿提供20000台制氧机，印度却恩将仇报，指责中国国防部在边境动手脚。胡佳认为，中印两国的矛盾不应成为讽刺印度的理由。
我们不否认，就是说中国和印度之间有这个边界争端，双方都有伤亡，但是新冠病毒这种就是说全球性的灾难的话，它是超越了就是说两个国家双边的这个问题， 印度的疫情如果得不到控制的话，我们这个国家也不可能长期的独善其身。
印度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政体。纽约时报引述分析表示，印度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形象有时会被中国用作负面例子，捍卫北京的威权管制以及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印度中心副主任房天赐认为，中国还有一种心态，就是不希望让西方把中国与印度相提并论。
中国有一种自大心态啊，我就是比你好啊，比你强。那如果说是拿中国跟印度相比的话，反而有损自己中国那种比较自傲的地位啊。所以说他们反而是在排斥这个事情。因为印度它本身就已经有相对比较民主自由的这种媒体啊，通常在这个时间点，中国他们的这种反应就会比较激烈一点。这种一系列的争议出来的时候，国际媒体都会检视中印之间这种关系。
而就在中国长安网发布点火拼图的前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新冠疫情向印度总理莫迪致慰问电，并以个人名义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表示中方愿意向印方加强抗疫合作，向印方提供支持和帮助。
这一次的疫情，习近平有特别的就是表达慰问之意他有提到说他也代表他个人去致意。某种程度上啊，这个北京官方也有认知到说，现在整个中国包括领导人在印度的形象是比较负面，还是负面的程度。那所以需要去做适当的这个扭转。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那这种东西都可能会让已经脆弱的关系就那种恶化程度会增加。就印度民众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陷在困难之间嘛，说你还要故意占我的便宜啊，当然这种反弹就会更加剧烈。
中国长安网合成图事件也引起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与复旦大学学者沈毅的激辩。沈毅肯定政法委微博，并以圣母表讽刺反对声音，但以煽动民族主义著称的胡锡进则一反常态。他表示，官方机构的账号应当高举人道主义大旗，把中国社会牢牢置于道义高地上。他认为这是任何中国官方机构应有的态度和表现。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说，有理由相信合成图事件在中共内部引起很大争议，从微博迅即被删掉就可以看到端倪。
它不仅仅是违反人类的普世价值，它同时也违反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一些基本道德，所以这个在内部是有很多人不满，包括双城口的人也认为太过分了。这种不同声音不同的意见在中国社会一直就存在，只是因为这个双城口的干部这些网警们卡得很紧，就把它删了，把它这个灭了。而这是你能够看到这些网警用这种方式表示他们对习近平和习近平这些跟班打手们的一种不认同不认可。
冯崇义谴责中共的宣传机器为了激起民族主义不惜牺牲中国的国际形象。
国际形象在习近平的这些跟班的眼中是第二位，第一位的就是要展现这个大国之风、大国的雄风，和展现习近平一个政治强人的那种国际形象，就是我是强大无比的，中国正在民族复兴，正在实现中国的中国梦，其他周边国家都应该是俯首帖耳。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马晓月向纽约时报表示，归根究底，中国政治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国内的老百姓。学者冯崇义谴责这支宣传大军为求达到目的往往不择手段。
他培养了一批跟希特勒的冲锋队、党卫军 异类的人才也好，你叫他这个打手也好，对对整个世界对周边地区都破坏性非常大。比如说在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中，他就可以操控整个中国的民情，要把香港的所有这些上街的人都把他当成是蟑螂，都要灭掉，或者喊这个口号留岛不留人，把你们全部杀了，把你们全部赶走，就把所有香港人都当成是一个卖国贼，要对香港进行这个第二次回归，就靠这个民族主义来去作为这个党的合法性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也是让这个习近平描述海外有很多敌人遏制中国，不让中国崛起，需要一雄才大略的领袖像习近平这样，完全可以把像改革的一些成果的任期制两届一回废掉，表现了一个以习近平个人崇拜为基础的为目标的集权主义的权力框架，他的这个精神支柱就是现在民族主义。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认为，这场风波把中央政法委不为人所知的一面暴露无遗。
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事情，它可以让国际社会，可以让中国更多的普通公众看清这个部门他们的脑海中是怎样思考问题的，是怎样看待就是说全球性的新冠灾难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次绝非只是惹恼了深深陷于新冠漩涡的印度，整个文明的社会，以普世价值有基本人性的社会都会对此极度的反感，他们也由此而认识了在中国那些就是统治部门，就是国家强力机关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中国政府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显示，过去十年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比上一个十年又下跌了0.04%，这也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最低增长率。分析人士认为，这预示着人口惯性增长阶段正在接近尾声，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时代则越来越近了。
中国官媒《经济日报》星期三5月12日刊出的一篇评论文章称，14-5时期预计将是21世纪最后一个人口完全正向增长的发展规划期，而到15-5时期中国将会迎来人口总量的拐点。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还在文中写道，显然中国人口高速甚至于超高速增长的时期已经渐行渐远，人口惯性增长阶段正趋近尾声，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时代则渐行渐近。翟振武认为，中国人口增长势头放慢乃至扭转，主要是新生人口数量下降的结果。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星期二表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 已经处于较低水平。由于出生率的下降，中国近年来一直在鼓励生育。2015年的中共18大第五次会议公报更是表示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但是政策的改变似乎并没有为中国提高出生率带来多少动力。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说，中国虽然已经取消一胎化，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而育龄夫妇生活压力大，面临住房困难、教育困难，并没有因为人口政策放开而催生出更多的人口。经济日报的文章还说，迈入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时代是中国在人口领域所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将影响中国的劳动力供给量和消费者需求量。文章还提到，从人口结构看， 中国近十年间已经跨过了第一个快速人口老龄化期，但很快还需应对一个更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期。据路透社报道，家父龙州商务咨询公司的分析师埃尔南·崔表示，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中国人口可能在2025年前达到峰值，人口老龄化将增加养老金和医疗保障的财政负担，也会压低家庭储蓄率，这两个因素将限制政府延续近几十年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的能力。
香港美国商会公布的一份最新调查报告说，商会有 42% 的会员即将或者是计划在未来3到5年中离开香港，最大的原因就是北京去年6月底开始在香港强推的国家安全法。
商会星期三5月12日公布了上星期对会员所做的一份意见调查，显示 62% 计划离开香港的会员认为国家安全法让他们感到忧虑，因此打算立即或在未来5年中离开香港，其中36%的会员认为国家安全法将影响子女在香港的教育。在325名接受意见调查的美国商会会员中，许多会员没有子女或子女不在香港。这份调查报告说，打算离开香港的会员中有43%的人表示依然会留在亚洲，39%的人选择回到本国，显示许多商人希望离开的原因是香港发生了巨变，但对在亚洲地区经商依然有信心。香港美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报告还说，58%的受访者目前并不打算离开香港，其中77%的人说，这是因为香港的生活质量良好。
韩国民众的反华情绪日渐的高涨，继日前韩国电视剧《朝鲜驱魔师》因歪曲历史的涉华场面受到韩国民众抗议而下档之后，位于江原道的韩中文化城项目最近在一片反对声浪中停止。面对超过67万的联署签名，项目主要参与方之一宣布全面重新探讨该项目。韩国媒体认为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个项目被取消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韩国记者葛静怡的报道。
韩中文化城原名中国复合文化村，是位于江原道春川市的大型综合旅游园区的一部分。该项目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输出性质，主要策划方之一是人民日报旗下人民网，2019年底在北京人民日报社举行了启动仪式。据人民日报报道，时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许振中在仪式上发表了题为《让中国文化成为外贸大宗商品》的致辞。江原道知事崔文寻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中国复合文化村集中呈现数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文化，将成为一座向江原道、韩国乃至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中国城，可以做到常态化宣传中国文化。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中韩两国的文化纷争使韩国民间对中国的舆论迅速恶化。中国复合文化村的主要参与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将项目名称改为韩中文化城，并规划为展示中韩两国文化元素的主题公园。不过这些动作为时已晚，今年3月底，已被朝鲜驱魔师点燃反华情绪的韩国民众又发起了要求取消韩中文化城项目的联署活动。发起人诘问，为何要在韩国建造小中国？无论交流与合作对韩中关系再怎么重要，也无法理解这种思路。随着联署活动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这一事件成为又一个在中韩舆论场激起争议的焦点。 虽然目前在中国网络上已搜索不到，但据包括韩联社在内的韩国主要媒体报道，环球时报上周曾在点评该事件的一篇文章中援引专家评论称，韩国反对韩中文化城体现了韩国的文化自卑感。这无异于为事态火上浇油。一周后，联署参与人数突破了65万。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项目主要参与方之一韩国可隆国际26日向江原道政府表达了全面重新探讨韩中文化城项目的意向。该公司表示，无法不顾及超过65万参与联署活动的国民的感受，意识到韩中文化城项目已无法继续进行。不难发现，文化已成为中韩两国民间矛盾集中爆发的一个领域。近年来，中国对内加强本国文化话语权，对外力推文化输出的路线日趋鲜明。作为近邻的韩国，对这种变化有着最直观的感受。正如韩中文化城联署贴中写到的，韩国人越来越担忧韩国被中国化，为或将失去自身文化而感到不安。我们什么都没做，中国却突然宣称那些归属十分明确的东西是自己的，当然不可能不抗议。韩国民间志愿团体 VANK 的国际联署组负责人金贤忠告诉美国之音，该团体从事与韩国文化有关的交流和宣传活动，就中国对韩国文化的歪曲行为发起了国际联署活动，但却遭到部分中国媒体和网民的攻击。中国先攻击韩国，韩国进行了反驳，中国却散播韩国攻击中国的说法，歪曲事实。我们感到比较可惜的一点是，大部分中国人只能接触到中国媒体生产的内容，看不到其他渠道和媒体报道的信息，于是相信这些就是事实，予以全盘接受。中国为何会在文化领域表现得如此霸道？当前中国政府特别强调文化自信感，从国家软实力的角度出发，战略性的强调文化。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境内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化都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才会强调朝鲜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也属于中国。一位不愿具名的韩国中国问题专家告诉美国之音。此外，文化所创造的经济利益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这位专家表示，比如韩流带动泡菜在全球走红，中国国内外对泡菜的需求日渐上升，四川等中国泡菜产地是很乐意搭韩国泡菜的顺风车的。需要看到的是，韩国政府对待这类文化矛盾时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方式，究其原因还是韩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存在与中国合作的需要。在经济领域，仅从韩中文化城项目所在地江原道的情况来看，中国不仅是当地最大的出口对象国，还是其最大的旅游客源国。为此，在过去十年间，当地政府新设了专门负责对华贸易的部门，大力吸引中国资本，与中国企业签署了超过3万亿韩元的谅解备忘录。韩国的经济需要无疑为中国铺展政治战略提供了空间。韩中文化城就被中国视作一带一路的文化项目。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陈强表示，在韩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造一座中国复合文化村，正是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和典型范例，将成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的平台和品牌。再从政治上来看，韩国最迫切希望解决的朝鲜问题同样离不开中国。出于这种考量，韩国政府也主动地寻求配合一带一路。韩国总统文在寅在2019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时曾强调韩国新北方政策与一带一路的连接，并于去年初指示寻找相关政策项目中可以连接的部分，以达到扩大中韩经济合作，通过中国扩大与朝鲜合作的目的。在今年4月初举行的中韩外长会谈上，双方再次商定继续摸索连接韩国新南方、新北方政策与一带一路的方案。新北方和新南方政策本身可以与任何一个国家合作，但是目前韩国必须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单凭政府的力量已达到极限，因此才会将与一带一路的合作视作一个新方案。韩国国立府庆大学中国学系教授徐畅培向美国之音指出，不过未来两国间的合作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民意阻力。在韩中文化城事件中，一个争议点是江原道知事崔文洵将该项目称为文化一带一路，引起了支持中国大中华民族意识的指责。 此外，近日京畿道报川市的一个中韩智慧农场合作项目也被质疑由中共的直接参与。意识到舆论的报川市政府急忙澄清该项目为纯粹的民资合作。徐畅培认为，韩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恐怕都很难好转。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实际上需要思考如何与周边国家共生共赢。中国非但没能做到这一点，还不断地发出强压性的声音。韩国和中国应该作为互相平等的国家来缔结关系，但是中国对韩国的态度并非如此。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韩国国民很可能不会认为中国是对韩国态度友好的伙伴，而是一个令人倍感负担、让周边国家为难的形象。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会那么容易地得到解决。
这次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开言编辑，我是赵婉成，明天同一时间再见。